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舍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忧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我们将一般初基的学佛大众在持守戒律方面的问题，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前面的几集节目当中向各位谈到了，在本经中佛所说要求要受菩萨优婆塞戒之前应该要具备的条件，然后呢，为人受戒的菩萨法师，他要为戒子演说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与饮酒的种种过失，这是一切佛所制定戒律当中最主要的重戒。五戒是任何戒律的基础，可以说所有的佛戒都是在五戒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如果戒律的内容跟五戒相反，那么那个戒律就不是佛所制定的正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五戒当作一个检验的标准，来检验诸方大师所说的戒律是否为佛的见证戒。比方说现在有一支坦特罗佛教号称是佛门的宗派，他们的戒律之一是如可杀有情，受用他人女，不与汝可取，一切说妄语。各位可以用这几个字去网络上搜寻查查看，汝可杀有情，受用他人女，不与汝可取，一切说妄语。也就是说，得到了这个秘密灌顶的人呢，可以杀害有情的众生，然后呢，受用，也就是奸淫被杀者的妻子与女儿。当别人不肯把妻子或女儿奉献的时候呢，奉献来给你修男女双身法，那你可以用明抢的或者用偷盗的方式来得到那一些不属于自己的女人。假使被别人质问的时候还可以说一切的妄语，骗人说并没有这回事。 所以呢，现在各位可以冷静的判断，那像这样的戒律有没有违背五戒？所以会不会是佛所制定的戒律呢？当然不会嘛。他们呢还特别为这个原因自圆其说，说那样子做是必须要修到非常高深的地步，是修行无上瑜伽时的一个特例，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但是呢，我们只要问一句，那么请问佛陀本人曾经这样做过吗？释迦牟尼佛已经满足圆满的佛陀果位，他有这样子做汝可杀有情，受用他人女，不与汝可取，一切说妄语，有这样子做过吗？答案是完全没有。所以呢，坦特罗佛教只好说，释迦牟尼佛是没有这样子做啦，但是呢，我们的普贤王如来、我们的金刚总持以及历代的祖师，像是竺巴昆列，都是这样子做才能够极深成佛啊。所以这一说，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认为有比释迦牟尼更高的佛陀与祖师，原来他们是打着佛教的名号，实际上呢，行外道邪法的附佛外道。一般人只知道持守五戒是最基本的佛戒，持五戒可以使得我们未来生不下堕到三恶道，使得我们还有机会能来人间修学佛法。因为持守五戒的本身就止住了三恶道的因与缘，没有那样的因缘，我们就不会与三恶道相应。这是指被动保守的方面。但是很少人知道，持守五戒的另外一面就已经累积了无量的福德与功德。持五戒的福德有多大呢？在《出譬喻经》里面说到，印度迦夷国的国王叫做范摩达，有一次去林间打猎，看到有一间小房子，屋中仿佛有一个女子，国王呢就要这个女子出来，结果呢这个女子赤裸无衣，国王就脱下了外衣给这个女生披上，然而衣服一着上女子的身体就起火烧掉了，这样子三次衣服都被烧掉了。国王就问为什么会这样，女子回答，过去世中我是您的妻子，看到国王供养饮食与衣服给僧人，我觉得舍不得，就要求您供养饮食就够了，不用再布施衣服了，因此今日我受此无衣的罪报，如果国王愿意帮我，请为我去布施衣服给僧人以及懂得经义的学者。后来国王做了衣服要供养给僧人，但却一时之间找不到出家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持守五戒的贤者。贤者呢接受了衣服，便为之祝愿，愿这位女子可以得福无量，能够穿上衣服。后来国王再去问这位女子，那您现在是什么神呢？女子回答，我比人身稍微殊胜一些，但又不及天人，所以呢我是在鬼神道中，您为我做此福德，我此事舍报以后就可以转身到第一天去当天人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道理，各位看看，光是持守五戒的修行人有多大的功德。一般我们说佛门中真正的出家人是世间众生的福田应供， 能够供养到出家人，以出家人作为我们的福田，我们就可以培植盛大的福德。然而这一则故事中，因为因缘不足，刚好找不到出家人，所以由持五戒的贤者接受了衣服的供养，并且呢为这位鬼神祝愿。光是这样子，鬼神的下一世就可以往生到第一天去享福了。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持守五戒的福德有多么的广大，因为它是一切戒律的基础。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范摩达国王过去是多行布施，所以今生呢他可以成为国王，享受福报，这是布施三宝的福德。然而他的王后因为阻止国王的布施，所得到的罪业就是成就长时间的鬼神道身，而且是没有衣服穿的无服鬼神，甚至是羞于见人的鬼神。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帮助别人的布施有多大的福德，阻止别人布施就会有相对应的恶果，这一点要很小心，不可不慎。另外我们来谈谈祝愿这个法。出家人若是接受了供养，要为施主祝愿，一般呢都是祝愿施主少病少恼，多福多寿，早日成佛这一类。祝愿在北传佛教当中比较不盛行，一般呢我们供养了出家人，对方会简单的说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说哎呀祝你健康大发财哦。在南洋地区则比较忠实的保存了佛事时候祝愿的形式。祝愿又叫做咒愿，佛规定出家人接受供养后必须要为施主祝愿，也就是以此共生功德祝福与祈愿这一位施主未来能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善果。例如在增一阿含经当中，有一次世尊和弟子们在毗舍离城，刚好呢经过了这个岸婆波利园，就在这个园中休息。这个时候呢，园林的主人美貌的岸婆波利女听到世尊来到了自己的园林，所以前来拜见。这个时候呢，这位波利女就驾着用羽毛装饰的这个名贵的车子，然后呢离开了比舍离城，到了路口，然后就自己下车走到世尊的面前。世尊呢遥遥地看到了波利女来了，就告诫比丘悉皆专精，勿起邪想。因为这一位波利女她的出身并不高贵，是一位歌妓的这个妓女。波利女呢来到了世尊的面前，头面礼足，顶礼三拜，然后呢就在旁边坐了下来。这时候世尊就演说起微妙的法，这个非常极妙的法说完之后，波利女呢就告诉世尊说，希望世尊能够接受我的供养，跟整个僧团一起来接受我的供养。尔时世尊呢就不说话默然，也就是接受了波利女的这一个请求。波利女看到世尊接受请求之后就非常开心，然后呢一样头面礼足，然后从原来的道路回去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毗舍离城当中其他的人知道了，因为这一位岸婆波利女呢虽然她有钱，可是她出身的种姓不好，也就是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其实就是娼妓之家。 当别人看到波利女驾着马车到处去张罗明天要供养僧团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你是个娼妓，应该要觉得羞愧才对，怎么还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这样子驾着马车跑来跑去呢？波利女就说明，因为我明天要供养佛陀及僧团，所以呢，现在我要去张罗物品。那对方是一位出身种姓优良的人，所以呢，他就要求波利女把这个种福田的机会让给自己。波利女不肯，于是对方就讲，我给你黄金千两，你把这一个共生的机会转给我。波利女还是不肯，说侄子，你不要再说了，虽然呢你是出身高贵的族姓贵公子，但是我不会因此把机会出卖给你。对方呢又加价到2000两、5000两，甚至呢要波利女你自己说要多少钱才肯把机会让出来。从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对方是多么的看不起这个波利女。这个时候呢，波利女就说了一番很有智慧的话，她说，不，不论你出多少钱我都不会答应的。世尊常常说，众生有两种希望是不能够舍离的，一个是对于财宝利益的希望，另一个则是对于自己生命的希望。没有人能保证我能活到明天，所以呢，我应当要把握机会广植福德。我已经先请到了佛及僧团接受供养，我就是要这样做。结果那一些高贵种姓的人们只好互相感叹说，今天我们竟然比不上一个女人。就这样子，经过一番波折，婆利女呢当天晚上连夜的准备了上好的美食，铺好了床座，等待世尊的到来。时间到了，世尊着衣持钵，带着僧团前后围绕来到了波利女的地方。此时呢，波利女看到世尊坐下，就亲手奉上了食物给佛以及诸比丘僧，然后等到僧团吃饱了之后，再亲自奉上了清净干净的水，然后呢取来了一个小小的座位，就在佛的身旁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呢，波利女就向世尊说，世尊，现在这一个暗婆波利园，我希望用来供养给如来跟僧团，让未来、过去及现在的诸位出家人能够有地方住在这个地方，希望世尊能够接受我的供养。世尊呢，怜悯这一位波利女，就接受了这个园林。接受了以后呢，世尊最后就说了一段咒怨：缘果思清凉，桥梁渡人民，净道作经册，人民得休息，昼夜获安隐，祈福不可计，诸法皆成就，死必升天上。世尊说完了这个受记之后就离开走了。那接下来当然波利女听到佛为她说的咒怨，欢喜奉行，也就是说祝愿它不只是出家人随口的祝福而已，祝愿的内容其实是要借着这个机会为这一位施主说一场法。除了说法祝福之外，它甚至包括了受记与反执，它的内容其实是很多元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和同修去泰国的清迈，那清迈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央菜市场，每天早上 大概四点以后就开始会有出家人一位一位的来到菜市场接受供养。当地的民众呢，就会把握这个时间，准备好各式各样的供养品，然后跪在路边等着出家人的经过。那么我们就换了一些这个小钞，然后在菜市场旁边跟着这一些泰国人一起在路边等待，然后就看到出家人一列一列的走向前来，然后经过面前的时候，大家就把自己的供养拿出去。南传的比丘，因为他们持守不持银钱戒，所以呢，这个钞票要放到他的钵里面，而不是用对方的手来接。一般呢，在接受了我们的供养之后，比丘就会开始为这个施主祝愿。大致上的内容就是选一段佛经的内容，然后呢，祝愿这个弟子能够早累积福德，能够早升天上，乃至于能够早成这个解脱等等。后来呢，布施着布施着，结果身边的小钞都用光了，刚好又走来一位比丘，所以呢，我就顺手掏了一张比较大的这个大钞，然后放到对方的钵里。对方呢也一样，然后开始祝愿，但是这一次的祝愿听起来似乎在骂人，而且呢讲得非常的久，声音也非常的大。后来我回来查经典才知道，这个叫反执，意思就是说为施主祝愿，其有的时候出家人会用反执，反执的意思就是说他会问这位施主，你觉得人世间是快乐的吗？你觉得你活在世间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你觉得上天上很快乐吗？一样一样的质问对方，然后呢，再自问自答，为对方说法，一切都是虚妄的。即使是人间最好的因缘相聚，也终究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啊，施主，你为什么还要贪着世间的五欲呢？你应该要离开，要懂得佛所教导我们无常、苦、空、非生、无我的道理啊。你为什么还贪着在世间呢？就这样子反执，然后再为对方解说。所以呢，看起来是几乎是在好像有一点在骂人的样子，其实这是师父慈悲的这个说法与加持，也是祝愿的一种形式。好，所以祝愿这个法在北传佛教比较少见，在南传佛教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后来当时我就跪在路边，可能是因为我供养的钞票比较大张一点，所以对方这个师父大概足足讲了15分钟，然后呢讲到这个口沫横飞，讲到好像似乎在骂人，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慈眉善目。后来呢，师父终于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他捧着他的钵转身就走，结果呢我还继续跪在那一边，因为腿已经麻掉了，动不了了。那我们再回来平时导师的《优婆塞戒经讲记》第183页，到这个地方菩萨法师已经为戒子说完了五戒，弟子呢也一一的应许，可以，我可以离开五恶。接下来传戒师就要以这个当作基础，从各个不同的面向来详细的告诫戒子。至于告诫的内容是什么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再为大家继续解说。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念佛三昧修学次第，平时导师著。本书阐述修学佛法应知的次第， 教导学人如何运用善巧身境。念佛人小要求证实相，应当探求第一义，从有相念佛转为无相念佛，再凭借无相念佛的功夫转入实相念佛。